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，我是小东。朱婷婷啊，这是个化名，从小就有个梦想，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艺人。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热爱追星，以明星为榜样，为偶像，但绝大部分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喜欢，在老师家长的价值观引导下，不会想着自己从事这一行。但是朱婷婷不一样，尽管母亲一直把她当作土家刺绣的传承人来培养，她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另一方面，她自身的条件也算是得天独厚，天生丽质，有一副好嗓子。朱婷婷走的是民歌演唱路线，经过她的努力，争取到许多表演机会，并慢慢的被人熟知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女歌手。
讲述惊天大案，追踪凶案现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与事业上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人感情问题。朱婷婷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前夫是中学毕业后在剧团认识的一名男歌手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3年，两人就分道扬镳了。离婚后，朱婷婷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工作之余就积极参加朋友们的聚会，以减少独处的时间，免得自己胡思乱想。2009年，经朋友介绍，朱婷婷认识了杨红军。杨红军是名普通的司机，在朋友口中，他却是朱婷婷的铁杆粉丝。两人相识后，杨红军便对朱婷婷展开猛烈的追求攻势。上段婚姻的不幸让朱婷婷很受伤，杨红军的体贴关心带给她了久违的甜蜜幸福感。很快，她就向对方打开了心锁，仅过了半年，两人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杨红军并没有因为得到朱婷婷就改变对她的态度，仍然是一如往常的呵护她，关心她。他俩平常的称呼，这个杨红军管他叫妹儿，这种称呼对于土家族人来说是非常亲密的。杨红军的表现可圈可点，不仅朱婷婷满意，就连他母亲也对这个女婿非常认可。原本大家都以为朱婷婷苦尽甘来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，可在两人结婚一年之后，朱婷婷突然失踪了。那是2010年10月，杨红军身体不适去市里看病，朱婷婷因为有演出就没有陪着他一起。第二天上午，杨红军看完病回到家，一开门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客厅电视开着，朱婷婷却不在，他喊了几声没人应，就走进了卧室，发现卧室灯亮着，房内被翻得一团乱，窗帘也全都是拉着的。杨红军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，慌忙报了警。警方赶到后，先在杨红军家门口地面上发现了疑似血迹的液体，神色顿时严峻了许多。进入卧室，翻动痕迹明显，梳妆台和床头柜的抽屉都被拉开，初看像一起侵财案件。可是仔细查看后发现，抽屉里的金银首饰都在，钱包也在，这样一看，嫌疑人像是找什么特定的东西。床边是个大衣柜，衣柜开着一条缝，现场勘查民警从这条缝里看进去，赫然发现一条蜷缩着的腿，穿着牛仔裤，没穿袜子和鞋。民警迅速打开衣柜，拿掉遮盖上面的衣物，一具女尸呈现了出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房间的女主人朱婷婷。虽然抽屉里的财物尚在，但是经过家属确认，朱婷婷的手机和身上戴的钻石戒指、金耳环都不见了，总价值10000块。这又有点像侵财案件的特征了。如果嫌疑人为财而来，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他走得很匆忙，来不及拿走抽屉里的财物。法医尸检显示，朱婷婷衣着完整，颈部有勒痕，死因是勒颈窒息。他后脑上有个窗口，说明犯罪嫌疑人是从他身后下手的， 死亡时间是在头天晚上22点左右。家中门窗完好，没有撬动痕迹，窗台上的灰尘也没有变动，地面被清理干净，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取到可疑的指纹。警方以此推测，嫌疑人是以正常方式进入的屋子，他在犯罪过程中冷静淡定，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。这样一来，矛盾又出现了，他有时间处理现场的痕迹，说明不是匆忙逃离，那为什么没拿走抽屉里的值钱物品呢？警方首先要考虑熟人作案，逐一排查朱婷婷的人际关系，却迟迟没有找出有杀人动机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朱婷婷母亲向警方反映说，有保险公司的人拿着保单去家里，要确认上面的签名是否是朱婷婷的本人自己。这份保险是朱婷婷生前买的，根据合同约定，一旦她发生意外，受益人可以获得30万的赔偿金。巧的是，保险受益人就是杨红军。保险合同的出现让杨红军的嫌疑陡然上升，警方立即传唤他前来接受讯问，其称案发当日他去市里看病，之后在市里住宿，警方在市区某街道监控中找到了他的身影，他入住宾馆的服务员也可以证明晚上杨红军还到前台索要烟灰缸。警方又问他保险的事，杨红军说他一直就有给家人买保险的习惯，自己的人身意外早就买了，当时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同学叫他帮忙完成任务，他又劝朱婷婷买了一份，并把自己的那份受益人更改成了朱婷婷。经过对杨红军身边相关人的调查，可以确认杨红军说的是实话，他的嫌疑基本被排除，侦查陷入困境。专案组决定重回案发现场进行第二次搜查，这回找来了局里的顶级痕迹专家，终于在房间的一处角落里发现了半个鞋印，它是近期留下的，既不属于杨红军，也不属于朱婷婷，当然也不属于办案人员。鞋印只有36码，然而前掌、前尖和后跟压得比较实，脚弓部位是空的，这是典型的大脚穿小鞋的特征。专家细致测算后认为，穿鞋人实际上应该穿40码的鞋子。咱们听听啊，40码的脚穿36码的鞋，这一听就不合常理啊，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鞋印，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。专家在根据落脚的部位估测此人的年龄是到35到40岁之间，身高1米7左右，身材中等偏瘦。警方以此画像为蓝本，在杨红军、朱婷婷熟识的人中寻找，没有发现这个人。专案组有人提出，排查会不会有遗漏呢？说来也巧，痕检民警在勘查案发现场时，在床头柜里看到一本人情往来簿，上面记载着朱婷婷与杨红军结婚时收受礼金的明细。他提议可以按照人情簿记载名单进行更全面的排查，如果再没有收获，基本就能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了，转而将侦查重点倾向于技术开锁作案。这个提议得到了专案组成员的一致赞同。组长带人亲自取来了人情簿并翻看，发现其中有一页被撕掉了一个角，按人情簿的记载格式推断，撕掉的部分正反两面有6个名字。那么嫌疑人会不会就是这6个人之一呢？莫非是他在作案结束清理现场痕迹的时候，一并将写有自己的名字部分撕掉了？人情簿虽然没有备份，但警方要查出那六个名字并不难，因为在结婚前新人都会列出一份宴请名单。警方向朱婷婷母亲提及此事，她印象深刻，说当时她和女儿一起核定女方这边宾客，女儿的确列了个名单，上面还写着男方拟定邀请的客人。朱婷婷婚后和杨红军独住，警方在他们的房内没有找到那份名单，朱母一心要找出真凶，听闻这事儿，立即把家里女儿婚前住的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，还真就找到了名单。 警方将名单和人情簿对比，找出了被撕掉的六个名字，然后排除了其中五个嫌疑人，只剩下一个叫做陈和山的人。可当警方拿着这名字询问的时候，朱婷婷家人和杨红军都说不知道这个人，难道只有朱婷婷才认识他吗？警方核查陈和山的身份，得知他是个民间艺人，擅长舞龙舞狮，身体强壮，手脚有力，更关键的是他有盗窃前科。虽然朱婷婷家人和杨红军都说不认识陈和山，警方还是决定对他开展进一步调查，毕竟除了熟人作案外，技术开锁方式也能在不破坏门窗的情况下进入室内。警方赶到陈和山家，他没在，但他留下的鞋印经鉴定和凶手现场遗留的鞋印极为吻合。经过多方协查，警方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出租屋里找到了陈和山。审讯中，陈和山矢口否认自己认识朱婷婷，更别说杀害她了，可对案发时间的动向又交代不清。当警方拿出足迹对比的证据时，他终于动摇了。不过他没有直接像倒豆子似的交代犯罪行为，而是先问了民警一个问题：一个人拿着一把刀把另外一个人杀了，是人的罪重还是刀子的罪重？民警立马领会了陈和山问题背后的深意，他是把自己比喻成了刀子。难道在陈和山背后还有一个指使他的主谋？陈和山已是瓮中之鳖，警方没有急于逼他交代，而是深入调查他的履历和人际关系，结果大吃一惊。陈和山竟和杨红军关系密切，两人曾在一起做过生意。陈和山不仅参加了杨红军和朱婷婷的婚礼，还参加过他和钱琦的婚礼。即使如此，杨红军为何要说自己不认识陈和山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侦办民警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：陈和山把自己比作刀，那借他这个刀行凶的人会不会就是杨红军呢？至于动机，之前的调查已经提供了，那就是骗保。为了证实这个想法，警方对杨红军展开调查，发现他共在三家不同的保险公司给朱婷婷投了保，受益人都是自己，赔付金总额共计110万。而在之前的询问中，杨红军并没有提到他给妻子还弄了另外两份保险。所有线索都串了起来，专案组立即逮捕杨红军。得知这消息时，陈和山也彻底瘫软，交代了杨红军雇他杀害朱婷婷的全部犯罪事实。杨红军前后四次指使陈和山杀朱婷婷，并且许诺事后付给他10万块钱，但前三次都因为一些意外没有得逞。第四次谋杀计划开始前，杨红军在安排好所有的细节之后，特意撕掉了人情簿上写着陈和山名字的一部分，以为这样警方就不会查到他头上，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反而减少了警方排查的难度。案发当日，杨红军告诉朱婷婷自己要去市里看病，等他晚上表演结束后回家，会有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来拿杨红军的银行卡，让朱婷婷到时候开门给他。这个生意上的伙伴自然就是陈和山。晚上9点，朱婷婷回到家，边看电视边做针线活。最近她在给丈夫杨红军赶做一双老式的布鞋，这种布鞋穿着舒服，不臭脚。没多久，陈和山来了。朱婷婷打开门让他进来，自己去取之前杨红军放在沙发垫下的银行卡。就在朱婷婷弯腰的瞬间，陈和山动手了。杨红军交代他并不是朱婷婷的粉丝，对他所有的好都是装出来的，为的就是在案发后洗脱自己的嫌疑。可怜朱婷婷到死之前心里都充溢着杨红军带给她的幸福感，保持着自己对丈夫的浓烈的爱意，哪里会想到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杨红军为骗保谋财而设下的圈套。 好，咱们这个故事讲完了。跟谁学单词时间 ？Light 这个词是光的意思，在前面加上 s，slight 就是轻微的意思，在前面加上 f，flight 就是飞行的意思。三个单词轻松记忆，这就是跟谁学的思维导图词根词缀记词法。想要记得更多，赶紧点亮屏幕，点击写有“跟谁学”字样的黄色小条，即可免费领取价值699元的20000单词背诵攻略，每天仅限100名。